诗篇第七篇，诗篇第七篇，求耶和华建立义人，求耶和华建立义人，这也是大卫的祷告，是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，向耶和华唱流利歌，这是一个祷告，也是一个歌，也是一个歌。第一段一节到二节，求神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求神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。可见的仇敌在 正在追赶他，他就开始祷告，接着祷告应敌，接着祷告主发怜悯。第二段三到五节，求神鉴察我，求神鉴察他自己，第三段六到八，求神按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，求神按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九到十一，九到十一，愿神建立义人，求神建立他。十二到十六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很有信心，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。最后第十七节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最后他高举神，荣耀神，称颂神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一节到二节，一节到二节，所以整个这一篇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。因为没有祷告，也没有得救，也没有成圣，也没有真正的这个果效。因为仇敌这样的追赶他，所以他只有拼命的祷告，求神救我脱离追赶我的人，那就是这些个仇敌正在追赶他，所以他在神面前只有借着祷告，借着不住的祷告来面对。这里有两段圣经告诉我们祷告的全能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第十章三节到五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，乃是神前有能力。所以这个是哪里来？祷告的能力，宝座前的权柄，借着祷告来面对，这个很要紧，可以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，撒旦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权势，一概把它攻破，把人心夺回，能够顺服基督。这是这一段，还有一段，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，以弗所书六章的十八节，靠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。怎么祷告？警醒不倦的祷告，多方的祷告。保罗说：“你们也为我祷告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讲明福音的奥秘。”他是为福音受苦，他需要教会祷告，所以这里也是祷告要紧。所以这一篇就是从祷告开始，耶和华我的神呐、啊，我投靠你。这第一句就很有能力。他别的不祷告，他求什么？我投靠你，投靠神，强势依赖人；投靠神，强势依赖王子。你投靠神，你就有希望。所以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呐、啊，我投靠你。他知道没有第二个办法，只有投靠在神的里面。求你救我 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。可见很多人都在追赶他，要害他，要攻击他。他祷告神，将我救拔出来，不让这些人害我，让我能够被你救拔出来，脱离这些个人，救拔出来。不然的话，他们像狮子一样要撕裂我，甚至要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就这一个，他深信主会救他出来，不至于被撕碎，不至于没有人搭救他，所以他求主神的大能，祷告的全能。我们知道祷告有能力，祷告有全能。以利亚也是这样，和我们一样信经的人，他祷告3年零6个月不下水不下雨，再祷告就下雨。所以以利亚祷告也有能力有权柄，所以信心的祷告是很要紧的。所以这个祷告都是信心的祷告，依靠神的祷告，求主救他，救他。这是第一段，底下3节到5节，求神鉴察我，这个祷告也很重要。他求神救他，但是求主先光照他，鉴察我，求神鉴察我。这个就是在139篇，神啊，耶和华呀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是的，求神鉴察，让我的心思意念都被你鉴察。所以下面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呐，我若是行了这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若有罪孽在我手里，我如果是以恶来报那些个与我交好的人。就说大卫并没有这样做，所以他很坦然，连那些无故与我为敌的我都救了他。大卫是以善胜恶，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恶所胜，反倒以善胜恶。这是罗马书12章20节21节。所以我们常常啊，因为仇敌要害你，你就被恶所胜。大卫没有，无故与我为敌的人我都救了他，这是真的。大卫是这样的，有怜悯宽恕啊，有爱仇敌的心，甚至对扫罗1次2次，扫罗都在你眼前了，他都没有害他，我怎能够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？他没有这样做。所以说要经得起考验，所以他说我就任凭仇敌，如果我这样做了，就任凭仇敌来追赶我，直到追上。我没有这样做，将我的性命摊在地下，就是说他在这方面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的行为也需要求神来鉴察我们是否这样的能够以善胜恶，使我的荣耀归于尘土。就是他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这样的把荣耀都归给灰尘了，随便就是对待别人，他没有这样做，他能够坦然。这是一段，所以我们随时要求主先鉴察我们个人，让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有没有对人不好，或者是计较别人，或者是以恶来报善。大卫没有这样，所以说爱心来对待别人，神练他就练得他一个爱，爱仇敌。你说这个是多么不容易，爱谁呀？爱敌人，爱那些个害他的人，他都宽恕。所以我说扫罗甚至当时都受感动，但是他感而不动啊，这也是扫罗。底下我们再看3段6到8，求神按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。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是否是这样呢？的确在诗篇25篇26篇都提到，他说求神鉴察我，看看我里面是不是心中有纯正，按着心中的纯正来面对仇敌。这就是也就是以善胜恶的意思。所以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挺身而立， 抵挡我敌人的暴怒，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实行判断，愿众民的会来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来归于高位，让神位至高。还有一节，耶和华向众民实行判断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按着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。这个就是大卫经得起考验，他实实在在是心中有纯正，而且呢他没有去以恶来报恶，所以他实实在在的是心中有纯正，按着纯正，按着心中的纯正他来对待别人，这个是很宝贵的。大卫是这样，那么我们要看一下他是否是这样呢？在诗篇二十六篇的十一节，诗篇二十六篇，二十六篇就是他特别讲到自己的光景，第十一节，至于我要行事纯全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恤我。他是行事纯全，这不是嘴巴讲讲，这是实在经得起考验，他是行事纯全，所以神搭救他，神怜恤他。这个是在诗篇二十六篇，下面还有一句是在诗篇的第二十五篇，都有这一句话，就说明他实实在在是有心中的纯正，有这样的一个存心来面对。还有就是二十五篇的二十一节，诗篇二十五篇的二十一节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他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扫罗，面对仇敌要苦害他，他是纯全正直来保守他。这两节实在都是很宝贵，他是经得起环境的考验那才行，不是你嘴巴讲讲，实实在在要经得起考验。这就是诗篇第六十八篇。我们接着看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我敌人的暴怒，也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实行判断，所以神来判断，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，耶和华向众民实行审判，耶和华求你按着我的什么，按着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。实在是这样说也这样做，这才是最重要。底下一段九节到十一节，九节到十节，愿神建立义人，那就是称他自称为义人了。愿神建立，神不建立他也站不住，所以他求神建立。愿恶人的判断，恶人的恶要断绝，愿你建立义人。怎么叫建立义人呢？就是使他在苦难中不至于被打倒，因为公义的神是查看人的肺腑心肠，因为神是公义的嘛，神亲自来查看，查看人的心肠，查看人的肺腑。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，神是公义的判断者、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所以一方面他也有信心相信神要为他伸冤，神是天天都向恶人发怒，神是公义的，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所以说他知道神一定建立义人，建立义人。这是一段，还有十二到十六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这就是他相信太多的冤屈，仇敌一直这么攻击他，但是他只有等候，而且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。若有人不回头， 他的刀比磨快，弓比向前，预备妥当了。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，就是说仇敌这么攻击的时候，神也要来攻击他，试看恶人因见恶而起劳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什么？是虚假。他看出这些恶人的光景，天天搞，天天来害他，怀的是毒害，生的也都是奸恶。他掘了坑，仇敌一天能掘坑，但是呢又深挖了，但是却是怎么样，竟然是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。这就是仇敌，仇敌要害人就是自害，这句话就记住，害人的一定自害。他挖坑挖得很深，结果自己掉在里面。哈曼不也是这样吗？哈曼要害人，整夜搞了一个木架，哇，五丈高了不起，但最后害谁？害他自己。害人的坏心眼呢，最后一定害自己，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的坑里。这就是他的一个结果，是他的结果。还有第十节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，最后就害了自己。所以说大卫深深知道，你只有祷告，凭信心仰望神，一面祷告一面相信，所以每一段都让他看到，他相信恶人一定遭报，神一定实行审判，神一定建立义人，所以越祷告越有信心。所以他的强暴落在谁？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，掉到自己脑袋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使得大卫能够什么呀？能够逃脱，能够不可能当中使他能够复活，能够活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被害，扫罗最后不也是被害吗？所以最后一节就是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，至高者的名，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，我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他要大大的歌颂神，为什么？神使他能够活过来，使仇敌掉走了，掉到怎么样？掉到坑里去了，脑袋都砸烂了，但是他呢却活了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写的也是这个意思，实在是就是能够使他死里获生，使他能够死里复活，使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来传扬主的道，来歌颂神，来赞美神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你说他多么快乐。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所描写的，就放在这里背后，就这一段，就是哥林多后书，我说错了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是讲到死里复活，死人复活啊，我们才有那真正的盼望。所以最后一段就是保罗讲到死人复活，第十五章的最后，请大家看55节。一直到五十八节后面，55到58这一段，这就是保罗的经历，也是今天可以放在大卫的经历。大卫经历的仇敌怎么样啊？仇敌一个个坑啊都掉进去了，都砸在他脑袋上了，他已经死掉了，是不是？这里呢就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。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所以底下说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，已经得胜了，得胜了死亡的权势。所以底下就要做工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殷勤做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仇敌死掉，也就是大卫的经历。大卫最后不是经历扫罗最后怎么样死掉， 扫罗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最后拣选什么？拣选这个拣选去求问教会的仆人，最后的结果什么呀？你本来你就是恶到极点了，你做了这么多的恶事，最后你还去求问叫你鬼的仆人，他没有真的求问神，他求问神，神也不理他，因为他带着罪恶嘛，所以神也不理他，是吧？等于他不求问，所以最后什么？求问叫鬼的仆人，所以最后就是扑倒而死，最后就上了基利波山就死掉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你不听主的话，你不遵神的旨意，最后就是死的权势抓住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真正得胜的就是死啊！你的得胜在哪里？你得胜的权势，你的突破在哪里？保罗是什么？靠着主耶稣基督就已经得胜，已经得胜什么？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。你得胜以后，那么以后大卫就做王了，是吧？就能够去传扬福音了。所以下面就是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，不要坚固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才能够更加的荣耀神，能够报答主的恩典。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所以最后就是赞美，最后你看这一节圣经最后两节就是歌颂赞美结束，最后就是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我称谢他。耶和华的公义，神实在是公义啊！公义什么意思？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公义的判断，使得他能够得胜，实在是扫罗彻底的失败，所以他感恩赞美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我要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，歌颂神，歌颂神至高者的名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为我们舍己牺牲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所以他的名是高过一切的一切，使他的名高过天上地上地底下，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这就是今天这一个诗篇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，大卫经历神的公义，就到此。